下面是焦点新闻。8月19号晚，美国加州圣贝纳迪诺县莫哈维萨莫里一座倡议中国民主自由精神和纪念中共政权受害者的自由雕塑公园发生大火。所幸当地的消防员能够在午夜之前扑灭火势，但火灾现场仍损失惨重。据南加州自由雕塑公园负责人雕塑家陈维明先生向本台介绍，礼拜一晚七点几，他开车回去雕塑公园的时候，远远就看到雕塑公园方向有浓烟大量冒出。陈维明先生说，他的工作室和两部房车被彻底烧毁，有一部房车里面有很多摄影器材全部被烧毁。目前警方并没有给出起火的原因，他自己感觉电器短路的可能性很少，人为破坏的可能性很大，因为今年六四之前有人破坏了坦克人雕塑，而这一次的火灾破坏更大，不排除是中共指使黑手进行操作。陈维明说，共产党怕的就是真相，因为雕塑公园他用艺术的表达让在这里人来人往的美国普罗大众看到了共产党的邪恶，正因为我们的坚持不懈，义工朋友的支持越做越好，亦令到共产党越来越感到害怕，所以他们做出各种各样非上下三滥的举动。陈维明相信美国司法部门将会更加重视中共间谍问题，而他和一班义工亦坚持初心不变。陈维明先生同时指出，他原定9月1号在雕塑公园要对一位民运人士举行欢迎仪式，但最近这位民运人士收到中国国内国安的电话，要他不要参加9月1号的活动。陈维明先生说，他不会惧怕中共的威胁，9月1号的活动会照常进行。礼拜二，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主任汉斯·克鲁格在联合国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猴痘并不是新型的 COVID， 但我们必须共同应对猴痘。他指出，我们现在和未来几年对猴痘的应对方式将对欧洲和世界构成关键考验。猴痘是一种病毒感染，在临床症状上和天花类似，但传播力比较弱，严重度比较轻微，症状包括发烧、怕冷、出汗、头痛、肌肉痛、淋巴腺肿大、全身多处感到极度疲倦。目前猴痘的 1B 分支变种引起了全球关注，因为它更容易通过日常密切接触传播。另外，猴痘亦通过密切身体接触传播，但和 COVID-19 等以前的全球大流行病不同，没有证据表明它容易通过空气传播。在上个礼拜，瑞典确诊了一宗变种病例，这个是新变种在爆发地非洲之后发现的第一宗案例。在发现变种之后，世卫宣布猴痘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克鲁格说，关注新的一型毒株将有助于对抗自2022年以来在全球传播的比较不严重的二型毒株，令欧洲能够改善其应对和监察工作。克鲁格补充说，目前欧洲地区每个月的报告大约100例二型猴痘毒株新病例。世卫组织发言人塔里克·贾萨雷维奇表示，卫生当局需要保持警惕和灵活，以防出现新的更具传染性的毒株或改变其传播途径的毒株，但没有建议的人戴口罩。礼拜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结束这次中东之行之际说，时间仍然是关键， 目前哈马斯和以色列都放出信号，他们不喜欢美国支持的一项协议的某些方面，因此达成协议的前景和之前一样可望不可及。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礼拜二对加沙人质的亲属说，以色列的一个关键目标是面对来自国内外的巨大压力的时候，仍然能够保存我们的战略安全资产。他提到了在加沙和埃及边境攻占的一个狭窄的缓冲区，以色列称其为费城走廊。哈马斯和埃及都不希望当地有以色列的存在。随后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说，内塔尼亚胡这种要求最大限度胜利式的声明，对于让停火协议越过终点线来讲是不具建设性的。内塔尼亚胡礼拜一在特拉维夫和布林肯会谈的时候同意了一项停火协议的基本范畴，而哈马斯还未同意。美国官员表示，假如双方同意这项过渡性的提议，在具体技术细节方面将会有更多会谈。礼拜二，布林肯首先在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位于阿拉曼的下宫和他会晤。塞西随后在声明里面说，如果加沙地带的战斗不停止，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就有可能扩展成为一场更广泛的地区冲突。加沙地带是濒临地中海的一个狭长地区。这位埃及领导人说，现在是时候了，必须结束当前的战争，运用智慧，维持和平与外交的语言。他指出，所有各方都必须警惕冲突在地区扩大的危险，而战争扩大的风险将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晚继续在芝加哥举行，礼拜二活动的主题是对美国未来的大胆设想，传达民主党及其领导层将转向新一代的讯息。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将近40分钟压轴演讲里面，一开始就盛赞曾经当他副手的现任总统拜登，但奥巴马亦说火炬已经传递，现在是由副总统贺锦丽引领民主党。美国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当日亦为总统候选人贺锦丽助阵，说希望政卷土重来。在制定这个礼拜计划的时候，大会组织者将礼拜二晚上的活动定位在贺锦丽的前瞻性战略上，希望将此和川普的让美国再次强大做对比。贺锦丽竞选团队8月20号表示，在大会剩余的三日里面，他们将重点关注来自关键战场州的可信的使者，包括内华达州、密歇根州、宾夕凡尼亚州、威斯康辛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以及众议员被邀请发言。贺锦丽的竞选团队表示，将主要发言的机会留给当地民选官员是有意安排的，目的是接触还未决定的中间选民，并最大限度地为贺锦丽争取11月的270张选举人票。民主党全国大会第一晚为现任总统拜登提供了一个体面的退场机会，他因为交棒给贺锦丽受到热烈的欢迎。贺锦丽礼拜一在大会上短暂露面，并在拜登演讲结束之后上台同他交谈并拥抱。贺锦丽礼拜二将前往威斯康辛州参加密尔沃基的集会，并在当晚迟些的时候返回芝加哥。抗议人士则继续在民主党全国大会的举办地联合中心附近游行。 总部在美国的军备控制协会表示，据其了解，美国核武器战略和态势仍然与行政当局2022年的核态势审议所描述的是一样的，并没有将方向从俄罗斯转往中国。纽约时报先前报道说，白宫从未宣布拜登已经批准这项名为核子使用指引的修订战略，但一项对国会发出有关修订的非机密通知，预期在拜登卸任前会交付。纽约时报报道说，在近期的演讲中，两名政府高层获准暗示这项战略修正。报道中说，该战略大约每四年更新一次。当被问到这则报道的时候，白宫发言人肖恩·萨维特说，本届行政当局和之前的四届行政当局一样，发布了核态势审议和核应用指南。虽然指南具体文字保密，但其存在绝非机密。今年较早的时候发布的指南，并非是对任何单一实体、国家或威胁的回应。军备控制协会执行主任达里尔·金博尔引用了《纽约时报》报道里面提到的一位官员，白宫负责军控、裁军和不扩散事务的高级主任普拉纳伊·雅迪六月间的一番评论。金博尔说，根据这番评论，美国的战略是与中国和俄罗斯寻求核武器限制，但是如果中国继续当前的扩充轨迹，而俄罗斯超越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限制，美国有朝一日可能需要考虑调整核武器规模和构成。他说，根据他的理解，当前政府认为可能要到2030年或之后某个时间才会考虑这类变革。这次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